各位早，阿弥陀佛。上个礼拜透支了一点时间，就是我的习气啊，总是把进度赶到一个段落。我们上次算是把五明就是我们今天在菩萨道的修行过程当中应当求的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那么也就是内明。内明就是佛法。那么为什么佛法叫做内明呢？因为这五明通通都有个明那个字，明当然就是为了要对治菩萨道的所对治，也就是所知障。那么何谓所知障？因为菩萨的发心跟二乘不一样，二乘只为了解脱，所以他只要能够离开烦恼的系缚，所有能够帮助他有效离开烦恼系缚的方法，他能够升任，做到离垢清净，而证到涅槃，就算是达成他们的目标。而菩萨道的目标呢，是放在所知障净，而所知障净自然而然就会完成烦恼障清净。那么所知障清净定义在哪里？定义在说我们所缘念的众生苦，我们把这些众生苦解决的责任，而且能够解脱这一切苦的责任，都也揽在自己身上，当作是自己学习的目标。记住哈，不是因为我要帮忙别人，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我去帮忙别人，而是因为众生有这样子的苦，而我如果不能够出离，乃至于出离以后，这些众生仍然在这么多苦当中所绑在六道轮回里面不能出离，而这些都是我生生世世有恩于我的，这么多的众生友情，我何忍呢？放这些友情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因为缘念无量众生仍然受苦的因缘，而每个人受苦的因缘都因为自己先业所引的有漏习气以及感召的果报各个不同，所以就有84000。而所有这些东西当然不见得都是自己的事，可是如果我们假定不求就近速入涅槃，而希望有机会再来人间，那么你就有机会，因为过去现业所引色常而没有现行的有漏种子还在阿赖耶识的关系，所以你当然自己也会有机会碰到这样子的苦的果报嘛。所以不管因为自己，不管因为所有一切友情有恩于我，或者是不认识的对象，你真的是把所知障清净当作你这一生哈，或者生生世世究竟要去圆满解决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不是因为要帮忙别人而做，而是它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你只要这些境界现前，你也是举手之劳，何不能够用你擅长学习的这样子的益乐心，扩大你的心怀，而越为众生去学习，乃至于呢，诉诸种种的善巧方便，而能够圆满的让所有这些问题就近达涅槃的彼岸。让大家能够于这个过程当中如其圣意绝了啊，绝了一切的事相因缘，这就是同成佛道的意思。所以越学习菩萨地，就越回头过来明白，声闻地所教的三摩地或者是世间出世间恶道的清净，那些方法的确是非常的实用，而且真正你可以感受到比分涅槃的觉受。可是你要达到那样子的目标，必须要先克服两件事。第一个，你要认得问题，不要重蹈覆辙。可是我们生生再来这个世间，就会有隔音之谜，过去犯过的错误，没有这样的智慧传承而来，你就会一直不断的重复犯。那么重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有漏的业因就会一直不断的续造，乃至于增强过去的业势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过去生有没有学过，乃至于这一生能不能够再遇到学到能够免除或者是能够离开这个烦恼系缚苦果报牵缠的那种智慧那种方法。如果你遇不到那样的因缘去学习，这一生纵使尽行受吧，我活到我受量尽，是不是就能够圆满呢？生生再来，我恐怕还是空过一生又一生。 所以当你要能够得到圣道解脱之前，你必须要克服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够认得问题，不再重新犯同样的过失。第二个，你遇到那个问题，能不能够遇到有解决方案的智慧善知识的教导，有没有这样的学习的因缘。还有一个恐怕要细一步去观察的是，你纵使开始这一生有机会学了，你能不能够学到圆满而究竟解脱呢？这三个如果都还是问题，我们就知道如果每一个人都靠自己努力，恐怕是非常难的。而从世间法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每一个人都举手之劳，以自己的有余换无余，意思什么？你自己因缘不及的，能力不逮的，而彼此都在自己的擅长情况底下呢，做有余，而把这有余跟他人分享，换来别人有余而自己力有不逮因缘不足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呢，就产生一个团队加成的一种效果。所以呢，我们发觉修行独修真的的确远不及什么依众靠众，依众靠众就真正在感念众生恩又以报恩行当作前行的情况底下，确实造成一个菩萨的因缘，这样子用来让整个这个法界有情之间国土之间都能够转移变成清净的净土。在这件事情上的目标来看的话呢，这个方法的确是比较有效的方法。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目标都非常的理性上赞同，情感上也能够依赖，我们就应当自己要变成他的一份子，而不能老总是期待别人当菩萨，而你自己就是当那个声闻的治疗汉。所以越是这样想，就越觉得菩萨道这样子的一个总观的概念啊，总观的概念是越觉得它越合理，越觉得越合理。只是在技术上，在很多的细节上，在很多我们面现前所见到的因缘跟遇到的束缚上面，你怎么能够得到那种堪能性啊？得到那种堪能性，所以在自利跟利他两个似乎矛盾的问题上，你怎么做抉择？比如说，今天是农历十五，对不对？民间是普渡的日子。那么就佛法来讲的话呢，就佛学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僧团是今天解下啊，圆满了三个月的节下，今天呢刚好是佛的欢喜日啊。那么当遇到这样的日子，而如果你有依止一个道场有一个法会，今天可能我那天刚才还接到一个手机的简讯，有一位学长就打简讯给我说，今天是他们藏传道场的什么千手千眼观音日，我不知道藏历的算法哈。然后呢，他们要修什么马哈嘎拉或者是什么法的。然后呢，今天又是斋日啊，他们固定都有八关斋戒的传法。那么我也回忆到那天我台大心理系的学妹呢，来做了一个宗教生活的一个问卷。他问卷里面有个问题问到说，如果你今天同个时间有放生的活动跟有听经闻法的法会，请问你会舍哪一个而去哪一个啊？如果问你们的话呢，你们做什么选择呢？啊，就像今天刚才那个学长一样，他如果有一个依止的道场，有他修法的法会，也有今天上课的这样的一个听经闻法的机会，那么如果同个时间不能够同时圆满，我们不能分身嘛，那么请问你舍哪一个就哪一个。这也就看得出我们的性相，不是性相没有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而是对我们如果已经发了心想要修习圣道，在圣道这条路程过程当中，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这里是做什么？想要得什么？圆满什么？解决什么？你们今天的用心目标以及做的这个选择是不是能够相符？你是不是走在自己发心的这个正确的路上？而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一直不断的提升你观照内心、反省智慧提升的这条增上益乐的道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讲拉杂这么多，是因为我们这两个礼拜都在看内明，而内明似乎看起来，他用世间种种的无情的生灭变化，乃至于所谓的杂染的流转、十二有知的生灭的缘起， 乃至于清净流转的环灭缘起，用这三个来个别让我们来练习如何用十因啊，十因四缘来观察一切的事项的因缘。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个理论，而如果你把它落实到你生活每一刹那的觉观啊，观照跟抉择上，似乎都是非常实际的事情啊。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今天如果你有个法会以及天津的文华的佛动，你会选哪一个？或者你有两堂课也都很欢喜想去听，你也只能选择一堂，你是都不去呢，选择 A 选择 B， 内心都会挑战到你个人的价值观，个人对于圣道行你自己所定的目标，你于中所得到的一种关照，以及符不符合你原来的出发心，你的誓愿力，这些都要慢慢一直不断的整合。记得今天一早啊，我跟有一位学长就在辩论。昨天礼拜天，那位学长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都在读我们所谓的四书啦。但那四书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前世今生跟来世的问题。而我就跟他持不同的意见，我说如果我有一天的时间，我不会看那种书啊，我会把佛法这些好的东西呢反复再去批读。那么于是我就感觉到他的心态，或许他也有心要去观察以及思维众生遇到的问题，或许他也想找到一个怎么样能够讲说佛法，能够吸引更多人能够去思维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啊，或许他有这样的发心。不过看在我的心态，我现在的心态看出来，你花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些容易让人家生起误会、迷信、心外求法、评论这些世间的因缘事的那样的时间，何不来用来寻找我们今天佛法当中真正教导我们出离世间的自利之道，或者呢能够利他的菩萨道。我就发觉当我在讲这样子的跟他在辩论的时候呢，我发觉我们两个的心态跟角色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当然那位学长他也有在我们这边练讲，我当然讲的课各位都知道很多，对不对？我这边有一个压力，我不知道各位练讲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啊？慧琳也开始练讲了，我相信他自己会经历到有那种无形的压力哈，那个压力不但是只是上场之后那种讲课的紧张，或怕说错造口业，妨碍人家的法身慧命的问题。我现在的压力已经有过好几重的改变啊！当然有机会，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我实在是愿意拨长时间，把我从五六年前开始在这个法堂开始练讲，我经历过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怎么样，很多的翻腾吧，很多的翻腾，自我的辩证吧。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很多，不过不谈过往就谈现在此时此刻。我现在的心得是什么？我现在心得越发觉我浪费了好多在过去，从小到我研究所毕业，乃至于我入了社会，所有这一切的世间事，这些世间事如果没有佛法的洗涤的话，我根本找不到出路，根本找不到出路。可是却看到那位学长花了很多时间在世俗上寻找能够帮助佛法能够更活泼去讲说的善巧，我就批评他是在浪费时间，他却批评我是佛法的基本交易啊，困在佛法这么深的文字上，到底有几个年轻人会真正来学我们这么难的佛法。我现在的问题不是站在我能够做多少事，我现在的责任感啊，跟我现在的使命，我的觉醒是，如果我们这一代还能够读得懂这些文言，假定不能够多征召多感应哈，招来多几个能够也愿意在中国的古文学，因为我们中文算是目前收纳佛法，而且我们文字上也相应，我们今天如果还有这一辈人能够对于这样子的中国古文学所记载的佛法的知识，所佛法所记载的好的传承，而且传承比起各种其他的宗教 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不只是提供一套理论，而四学都在提理论嘛，都在提哲学概念嘛，都在提现象自己以为是的一套解释，可是只有佛法在提出解决方案，各位同意吗？那么如果我们同意佛法的不共之处是在这里的话，那么请问当今佛法到底缺什么？我认为缺能够用各种善巧在各自的角色上，不管你们是现出家相或在家相，在家又有各种不同的角色，你可能只是当人家的父母，你可能当人家的同事，你可能当人家的老板，你可能当人家的部属，我们在家人比起出家人更有多元的角色，能够扮演菩萨道的行者。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多花点时间，除了在自己的世间工作上，另外在佛法当寻找自己的角色，能够胜任的一种角色的扮演，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扩大自己学习的领域，过程当中你又能够转化你的世间的工作跟学习的机会，在你的人际互动过程当中能够行四摄，然后呢把六度的前五度当作前行，确实以般若为导，把佛法这样子的一个实物的经验，实证性的经验确实用在我们的生命境界上面，而不枉此生，不枉此生，把所有这一些成就的事情回向佛道。我虽然心心念念呢，都在想怎么样让佛法变成年轻人能够接受，因此之故，我这一段讲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我特别去参加一个基督教，我们这附近有个基督教教会的慕道友的对外的活动，我一直在里面体会观察自己，跟自己辩论，跟自己问，可是我真的发觉那种方法行不通。我在里面却看到，的确我们在佛法里面也有听到这么一句话，欲令入佛道先与欲勾牵这件事情。我在那样子基督教对外征召慕道友的那种活动，的确你可以看到那种活泼，那种轻松，那种多元，那种跟世学的紧密结合啊。换作常人吧，换作一般人吧，我想任何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去那个场合，而不会到我们这边来矮矮板板的就这样做形式化的那种开经记啦、回向记啦啊，他们的那种祈祷也比较活泼啊，比较贴近当时今天我们聚会过程当中真实的境界跟心意的表达。的确我都可以看到他们有殊胜之处，而他们处处也都在谈一个字，爱。可是爱这个字在佛法非常的打问号，因为这个爱假定背后没有智慧，这个爱最后通常发展成什么？一种戏缚嘛，一种两造的受苦，而且是三代一直不断传承的受苦。他永远是把人戏缚在人间根本之道。我不是鄙视爱，我觉得爱对于宽慰人心非常非常有效。当你觉得有一个人没有条件的爱我，当你沉浸在那种爱里面，你会非常甘愿的去付出。可是当你因为有人无条件的爱你，而你甘愿为他做一切的付出，去服侍众生的过程当中，我要问的是，你内心是不是真的毫无所得？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报酬，你是不是真的甘心情愿这么做？可是我在他们那样子对外设施慕道友的那个活动过程当中，我发觉多少人是图的那一餐免费的午餐，多少人是图在那边唱歌尽兴非常快乐，多少人图的是这个教友之间彼此的那种扶持，那种互相的关心，那种世间事上工作上的满足，那种金钱理财，各种的世间的因缘的如意。而他们的见证永远在见证，为什么我信我的神，是因为那个神我对他的祈祷他都能够满我的愿。所有的见证都在谈这个事，我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他们对外的见证谈什么，谈我自从信了以后那个修行的苦，那个内心的煎熬。如果个人你们有真正去实践过，
想要为人服其劳。如果你们真的做过服务的事情，而不是为了报酬去做服务哦，你真的不为了报酬，只为了我有能力，我举手之劳，我何不能够服其劳？如果你真的像我从小我当鲁拉拉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吗，我们为了要伺候一群年轻人在那边过一个暑假的营队，五六十人的活动，一群我们的驻站的啊，以及领队的人，我们不眠不休，一天只能够睡两三个小时，身先士卒，吃尽一切的苦，而过程当中我们都真的很有体会。可是你们问我，如果过了那个年纪，我要不要再来一遍？我说 no， 那个东西体验一次就够了。我发觉离真正的宗教的那种奉献，那种舍己委身的奉献差太远了。那种宗教情操好玩的体验的成分高过于真正的舍己委身奉献服务众生而不求报酬。离这种宗教，我们佛教的修养也好，或者是其他宗教的要求也好，真的差太远了。我发觉背后如果没有一个相当坚固稳当的智慧，一套理念做我一直不断的支持，我只是期待有人爱我，可是我一直感受不到那个人的爱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多么的空虚啊，多么的空虚啊。如果我一直用有所得的心态去做为众生服务的事情，请问你能做多久？如果你不是有一个完全信服的理念，而且真正实证性的经验，而且这样子做不只是你有效，所有不管至于贤孝，不管你的能力是高是低，如果你能服十人之物你就服十人之物，如果你能服千万人之物你就服千万人之物，这个方法贤愚不孝者都一样的有用，不是只对聪明人的有用。那么如果有这么一套理论，而你真的经营其中，每天因为这样子的舍己委身而一直不断的智慧有所成长，我从年轻寻找宗教的体验一直到现在，也唯有佛法到现在没有被我问倒，其他的宗教我一直都找不到让我满意的答案。我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我不是去比较宗教的好跟坏，我真的去看到佛法到底真正的好在什么地方。而且这种东西不急着，不急着，虽然我一直急着怎么让年轻人能够接受佛法，可是我真的不急着。像我也当初也不晓得莫名其妙我18岁就开始学佛了，所以我绝对期待的是你如果能够把学佛的因缘长留人间，这些机会永远不是我能做到不能做到，都不是在我这一代用我这个角色用我的期待用我所设定的计划去完成的问题而已。我只是希望在所有这些有真正对的事情上尽一份这一辈子的心力，这一辈子的心力，而只要让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传灯不灭其实就够了。我的角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帮助很多人，与其我今天一切都不管了，我出到外面去大声的用扩音器去喊谁要我帮忙，与其这样子，不如我好好的在看起来非常矮板的这群人当中多能够一辈一辈的。你看各位在场年纪虽然都是30、40、50都有人，对不对？如果能慢慢慢慢的，我的班上也开始会有20几岁的人啊。如果我的一次的讲词能够从10几岁的青少年到50、60岁退休的人都能够共聚一个法堂共同来学习，而每个人都听到自己可以做的部分，你不觉得那就是一个佛道的完成吗？而只要能够培养出在这么多人当中培养出一个导师，那个导师就能够在同样影响20、30个人。所以都不在于乎我现在去服务多少人，而是能够去培养，能够去引发出有人愿意去培养别人的心。所以在以前我做传销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个传销真正的领导者不是去销售，而是去把这样的理念能够去做教育。当时我一直提出传销的核心技术是教育， 是影响人心。只要让人心愿意去分享我的一切，我不但能够带来事业，我也能够带来理想的完成。这是我当时投入七八年的时间去研究传销这个事业。可是事后我发觉，如果背后没有一个真正稳固宗教的理念、智慧的训练以及情操的熏陶，纯粹只是透过人为世间的制度，我做不到。所以我顿然的把那样子的工作放下来，虽然他可以给我很好的报酬，我愿意回来这个地方追逐在这些文言的字上面，是企图用我的心得。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邻，就像我今天虽然讲的不是很好，可是还起码吸引这二三十个人能够愿意带我这边追逐文字嘛。而你们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继续把这样的法教继续讲下去，总会有一天嘛，出现一个像慧能那样子的大福报、大智慧的人，对不对？他一影响，一花开五叶。你看那个时候中国佛教禅宗的那种发扬光大，的确佛教需要的是这种创发的精神。而创发是在能够真正用两肩把如来家业这么多的传承里面好的东西萃取出来，用现代的论述把它讲出来，而不是反过来在世间学当中抓取一些零零碎碎、片片段段的东西去讲说，讲说花时间去学佛法的时间都不够了，你还花那么多时间去把四学再搞清楚，再拿来对谈，要谈到哪一年啊？佛法都没有搞清楚，再去把四学搞清楚都还来不及，两个又拿来对谈，比较起来，我要学两三倍的东西。我这一辈子花时间下来，我能够搞通几样东西。所以我认为对谈的方法是什么？各擅己长，每一个人都专攻在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上，然后放大心量，愿意跟别人一块学习，一块分享，把你今天最擅长的东西无私的、没有成见的分享出去，不带批判的，只愿意只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出去。而愿者上钩嘛，不是我今天讲什么只为了名闻利养，只为了我的僧团的利益，不为这些东西，不为了个人，不为了我所属的团体，只为了把这个好的东西真的努力的分享出去。每个人只要专心学一样专精的东西，而努力的去找机会跟别人把你的经验跟学习知识所有一切心得都分享出去，分享出去，我相信他就能够回到我当初要寻找传销那样子的工作机会。我相信那个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不用学历，不用任何工作的门槛，所有人只要愿意，他只要愿意学习，他就可以开始做那个事业。我觉得佛法就是这样子，只要愿意去学习对我出离苦有帮助的方法，而同时也把这样子的心得跟别人去传讲，只要每天都这样的做，总有一天他能够创发出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那个就是普贤境界。普贤恩品就是这样子做嘛，不然怎样做呢？你不能这个也摸那个也摸，一定要有这一辈子能够把它弘扬光大、发扬光大，自己能够擅长、自己真的能够受用的东西。所以真的能够不在多而在于专精，而且这个专精以菩萨道的精神来讲，一定是二利之道，自己受用，而且能够讲得尽兴，讲得能够得其善巧方便，而且不管咸鱼不孝，各种三根普被，所有人一听他都能够做得来，各取所需，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舞台当中，在这样子的光谱当中找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而合作无碍。我的理想是这样子，我越来越体会是这样子。当然我绝对不排斥说在世学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学习效法的地方，可是我相信绝对不是那些片段的知识、片段的理论，只是为了要吸引人的进来。如果你把人吸引进来，而后面没有一个庞大稳固的论述跟实践真正真实的方法，能够让人家上路一路一路学习而不生障碍的话，我觉得只是把人拉进来，只是增加那个场面而已，只是得其热闹，可是不能够真正看见那个门道。所以我们真的现在需要的是精呢，需要真正是实在 而不在于只是那个虚无的表面，而只是在让大家哦兴奋高兴，这样子的讲述，这样子的包装，这样子的内容真的是很吸引人。如果你只是撩动大家的心情喧腾一时，毕竟不能够生生世世。我们佛法要的是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道向清净的真如，那才是我们今天追求的目标。拉达讲那么多是因为早上那样子的一个辩论起来，发觉各自的角色不同，各自的角色不同。当然呢，他的角色对我而言，因为他是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学生嘛，他说我所讲的东西只要我准备嘛，啊，他只要听了我的东西，然后呢选择自己要的东西就够了。可是我对他，对所有跟着我一块学习的人，我的期待不是这样子。我的期待并不希望你们永远当学生呢、啊。你们不管学多少，都有希望能够以一知十而把它传讲出去的逸乐心。逸乐心，而这一生不是在于你知道多少，而你知道多少，你也就能够一点都不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带不走嘛。所以如果能够把它留在人间，继续让我们今天的后世子弟一直不断的继续增长广大，扩大它影响的局面，这才是真正菩萨道的发心。这是我的体会啊，我的体会。那么我用他今天早上给我的一篇昨天联合报的简报跟各位大家分享，这也是我有感而发的理由。这份8月26号的联合晚报，联合日报，他说标题是泰瑞莎修女50年感受不到上帝，标题是这么一句话。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他已经往生10年啊，今年应该满10年了，然后好像即将在9月4号要出版他的一本书，这本书当中是集结他生前跟友人的书信，就发觉泰瑞莎修女有长达50年间，他跟朋友的书信往来当中都共同表达一个讯息，就是他感受不到上帝。而对于一个基督教天主教徒而言，能够信上帝，对不对？信上帝为我们而死，信上帝复活，信上帝必然再来，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基督教跟天主教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里面我只讲两段话跟各位来分享。他说啊，他刚刚还是新出道的修女，在加尔各答行善没有多久，他自己就觉得自己被上帝遗弃，直到他去世，心中仍然对他的信仰充满了怀疑。他就引他在1948年刚到加尔各答贫民区不久，他在那边做服侍工作，那么跟他友人的书信当中写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信仰在哪里？即使在心底的深处，除了空虚跟黑暗，别无他物。如果上帝存在，请原谅我。我们把话翻一翻，各位，我相信你们都是佛弟子，你们曾经问过，你们真的信佛吗？你们跟你们所相信的佛或菩萨，或者是你们所修的本尊法，或者你们的上师，心意都能够感应相通吗？你有没有稍微有一刹那发觉他们对我一点都帮不上忙？你们曾不曾经有那么一刹那的念头，感觉到你所信的佛菩萨上师以及同修道友一点对你现前的苦痛都帮不上忙？请问你们自己的内心感受，那个时候你们会不会失去信心，没有的光明，没有的灯塔的指示，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真的，如果你要当一个真正修道的行者，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啊。那么泰瑞莎修女她即将被封圣，在她的书信当中，在她刚刚修女一开始她有这个问题，可是直到她很晚了以后，她还是在书信当中写这么一句话，我到底为何而努力。翻一句话来讲，今天各位为什么这么辛苦在那边爬书文字学佛啊？你们为什么？如果上帝不存在，就不会有灵魂，因为天主教徒认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上帝造的嘛，对不对？这个色身是父母给的，可是这个灵魂是上帝所造的。 于是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就不会有灵魂。可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那么耶稣您也未必真实存在。我们今天在辨别阿赖耶识，我们到底有没有阿赖耶识，对不对？二乘人说没有，中观学者也说没有，只有唯识家自己在那边说有，来藏学者更把阿赖耶识当作是他的体，是真如。佛法自己里面就有这么多对于所谓有没有灵识这件事情不同的论述，而你们是属于相信哪一种论调的人？到底有还是没有？是这种还是那种？如果有这么多种论述都可能是对，那我相信的是对吗？你们所依止的理论，所发起的修行之道跟方法，难道就真的你一点都没有怀疑吗？你们做什么事情去解决这些怀疑？你每天有没有真正在做早课晚课的过程当中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去谈这个问题，跟自己对谈这个问题，有没有？可是这篇即将为他出书的这个神父，在这篇文章的后面他下的结论是啊，在2003年推动让泰德莎修女丰盛的这位神父，他坚称了泰德莎修女并没有真正信仰上的怀疑，她的痛苦反而证实她深信上帝确实存在。也就是说，各位，我们是学佛的人，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让你真实感觉到你所念的阿弥陀佛，以及西方净土、药师净土、琉璃光净土，以及你所相信的观世音菩萨真实存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任何一点感觉到它存在的感应？我们说感应道交，你道交了没有？你曾经有交感过吗？那么如果没有交感过，你到底信什么？你今天每天在读什么？只是知识吗？你深刻的去面对你自己心里面那种不敢去看的部分，那么于是你就知道你每天在学的是内明还是外明。如果你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学的一定是外明，因为你一定把佛法当作知识嘛。如果你每天很痛苦的在面对自己身体反观自省的这个深刻的这个部分，那么你算是佛教徒，你算是内明的弟子。可是这条路我必须承认没有那么好走，没有那么好走，我每天也都在翻腾的。那你们是不是在翻腾我不知道，我也无意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苦。我说过，其实当一个凡夫其实比较轻松，对不对？当一个求道者，你不只是在凡夫人又受的苦，你也一样要受，一点都不会少，对不对？在求道过程当中，你还要另外增加一重苦。有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干嘛何苦来哉呢？好日子不过，我干嘛要这样子刻苦自己呢？除了凡夫的苦一点都不能少之外，我发觉佛菩萨并没有帮我把这个世间的事情变得更如意呀，对不对？除此之外，我还要更要承担修道的苦，我干嘛那么阿大干什么？我到底求什么？我到底得着什么？你每天有没有真实去面对，而且把这样的问题承担起来，而且甘之如饴？绝对不是受虐狂哦，而是真实因为这样子的锻炼，你的信心一天比一天更增长广大。所以孟昌老和尚说，如果你每天真实三皈依的话，我们今天大乘的修行只在起信而已。这一辈子如果你能够到达实信满心入初住，那是原教真实的修行。原教不谈玄妙高妙的事情，原教的修行就告诉你，你可以用凡夫这一念虚妄分别事，而真正能够圆真如去修行，这是真实可行的。你如果不信这件事情，你反而要求快速之路，对不对？要求捷径，老实讲，你会遇到的路只是迂回而已。真正直径进入之路只有这一条啊，进入之路只有这一条。我说了这么肯定，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翻滚下来的结论啊。所以因此之故，回过头来我更能够坚定的相信净土实有，而不是像有些人乘兴而说，只把净土当作唯心净土，只这一念清净心是净土，而不相信真的有一个能够像阿弥陀佛所为我们本愿誓愿所成就的那个实有净土，药师佛为我们用十二大愿所成就的琉璃光净土， 乃至于不相信有个兜率内院的弥勒菩萨即将来这边为我们成就香巴拉的净土。我这些东西都是深信不疑。一天一天，当你能够真实面对这个问题，你就发觉不只是你这一念心的清净而已，而这一念心的清净为因，决定成就像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感受到的娑婆世界一样这么真实。虽然这个世界五浊的恶世，我们一样在这边受苦，这个受苦不是苦得很真实吗？里面有暂时的乐，乐得如幻有，我们都能够这样子观察，而净土也一样能够有真实五蕴的感受。只是在那个净土当中修行太殊胜了，对不对？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反复的在重复听净戒法师这一年结下时候对义德士讲的48愿啊，他过程当中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要相信这愿不是他因地的愿，而他已经成佛，这些愿已经都完成，但是你们信吗？你们信吗？你们能够把48愿变成你今天人生的目标，行者的生涯路，今天用那个愿来导正我们每一个用心，你能不能够真的这样子行在这个道上，而你变成同成佛道的那个行者，帮忙阿弥陀佛形成他的那个本愿，真实在这个世间实现的一个服侍者，一个这个信仰之路的服侍者。我想就看你们自己的发心，那个这个心能够发得起来才叫做发菩提心，否则我们今天谈这些事儿都是心外之法啊，心外之法。好，拉杂讲这么一段时间哈，让各位知道因果这件事情的观察不只是一个理论的建构，而是真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经验上，自己去问，你到底有没有深信因果？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因果的清净上，真的每一天都在进步？你能够用这样的一念心，一直不断的透过发愿、反省，提升自己观照的智慧，这才是行者之路啊！所以我都不再对这十因四缘做结论了。我们就入文哦，谈今天的进度。新闻封版请看到1271页。果相啊，果相。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在3138页啊，长安文倒数12345。于此相中云何为果？好，各位都看到了吧。好，于此相中云何为果？也就是说什么相呢？就是前面的十因跟四缘的相。如果有前面的十因跟四缘做一呢，它必定会有因缘果满的时候啊，因缘果满的时候。可是记得哦，这个果不是由因生的，是因缘聚集成熟而显现出来的。果也有果的自体种。我先把这个话其实是属于缘起正观的课要谈的事情啊。很多人以为因果是因生果，如果因能生果的话，中观就问了，那因中到底有没有果啊？如果因中已经有果，那果就不是生出来的嘛，对不对？果就是因的时候就本来就有的了吗？对不对？是同时都有的吗？怎么会说因生果呢？你要说生的话，生的定义是本无而有啊，这才叫生啊。好，那如果没有因中没有果的话，那到底果是什么时候出现？是因还在的时候就出现，还是因灭去的时候才出现？还是问得很犀利啊。如果因还在的时候就出现果，那这果不是因生的嘛，是别的东西生的嘛，对不对？如果是因灭了之后才出现的，那这个果也不是因生的，因为因已经灭了，因灭了果怎么有因生呢？好，那你就开始挖空心思，那在因将灭未灭的时候赶快生出来。那什么叫做什么叫将灭未灭？没有那种东西嘛，不是已灭就是未灭，绝对没有将灭未灭。将灭未灭不是属于未灭就是属于已灭，将灭未灭只是一个名词，连那个刹那都不许有。那如此这样的辨析下来，请问因能生果吗？先把这个基础 基础的逻辑搞清楚。可是我们又讲因果，那么这个因跟果就这么明白，有一个那么必然性呢、啊、对不对？有一个接近性呢、啊、有一个连属性呢、啊、有一个和合性呢、啊、有一个相似性呢、啊、有一个次第性呢、啊、这些法则也没有混乱过啊，是这么真实的、啊、这么反复成真的东西啊。那么为什么因又不是生果的因呢？而果又不是因所生的，可是为什么又把这两个东西必然的连接在一起呢？这中间有一个很难懂的秘密，而这里面秘密，所有一切的道理跟方法就是佛法。佛法讲白了不过就是正观因果而已。所以如果把那个因果能够用正见看清楚弄明白，不会找到一个无因缘的果，也不会找到一个不生果的因，也不会去认为因会生果，可是又会同意离开因缘也绝对不会有果生。诶，我讲了一堆的命题，这些命题如果你不花长的时间把这些答案搞清楚，你心会很混乱。如果没有这样子 这几个问题的答案的厘清，你如果行在菩萨道，行在人天善法，行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你心都不会妥妥帖帖的了。告诉你依这个短暂的理由，你可能会一时激情去做事，可是你能够生生世世这样的干吗？你能够发起无上正等菩提心吗？你发得起来吗？你花这一世去做一个十天二十天的善事，你恐怕都做不到。如果对因果的正观你搞不清楚的话，你不了解这件事情你到底做着为何，你为何而战，为何而做，如果这个为何而战为何而做的理由你不能给自己心里面一个妥帖的交代，请问你每天在做什么？你每天能够熬得过你每天那个对自己心里面虚无空洞黑暗的深处那种自我反省吗？你熬得过吗？所以为什么佛法告诉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内明，而内明就是两件事，第一个是正因果相，第二个就是说你已经做的不会失，还没有做的绝对不会受，把这合起来就叫做触非触善巧。你对因果有一个如实了之的正观的智慧，你只要在因果事当中能够得到正观的智慧，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妥妥帖帖的，很妥当的，四平八稳的，不会有任何亏欠。所以佛法告诉你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先满足了，如果这些事情都交代不过，你根本做不下去。你每天反省的不过就是这件事嘛，还有别的事是吗？不是在 how to do 上面，而是 why to do， what to do， 为什么要做，哪些事情才是值得做的。而至于 how to do， 只要我揭竿一起，有原则亦若是，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共成善事啊，菩萨细给马西稳得没有人揭竿而起的那个领导者。而佛法要我们发心当那个思想的领导者，能够在众生心里面最脆弱的时候去安慰人心的那个导师啊。佛法要你们有这个智慧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不是只是做 follower，跟着别人亚兄对表，然后流行做这个你就跟着人家做这个，人家讲你要做那个你就跟着去做那个，脑袋瓜一点独立思考的判断都没有。佛法允许你有独立挑战一切问题的权利，他佛法的格拉玛经更告诉你，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说法，你如果实验不过你信不过，你可以不要跟我说跟我学，他允许你理性判断。当你都交代的过去，你会发觉佛法真实才可以用他的智慧安慰人心，劝慰人继续在受挫的过程当中继续勇猛不退转。你们同意没有？如果这件事情你都自己搞不清楚，而就啊选择一个方法就这样埋头进去，你不晓得自己在搞什么，学什么佛，去哪里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值得做吗？我会不会被人家骗了呢？而佛法不是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去搞清楚的，是可以搞清楚的，而且可以告诉你只要走在那个道次第上，你可以越做越清楚的。所以他说你在前面的十因四缘上面 你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它的相应的果，这个果是相应来的，请各位一定要相应，因跟果之间的关系是相应，不是生的关系，是相应的关系。就像什么，就像你去照镜子，我很鼓励各位去这样看照镜子，请问是镜子的面生出你的脸像吗？是吗？还是你的脸有某一种能力，某一种东西，某一种分子跑到镜体上去显像呢？都不是嘛。一个最简单的物理现象就可以让你知道嘛，而这个东西就叫做相应。包括扣钟，包括扣钟，扣钟虽然好像有一个磬锤去敲磬，有个这样的动作，你真正用逻辑去看，是磬还是锤，还是磬中间的那个空，还是磬发出的声音到你耳朵之间，还是你的耳朵自己发出声音，你遍寻不着那个声音的出处。我告诉你，唯一能讲的向上是和合，实际到底是相应，这个东西你懂吗？而中间就是没有一个生的观念，也不是本来有借缘显现，这些都是外道的说法，佛法都不许这些外道的说法，你懂吗？一字之差，能不能这样子讲，可不可以这样子讲，背后都有道理可以说的，不是不能懂的，而且可以用我们的凡夫现在的散乱心虚妄分别事，就可以循着一个道理去懂它的，懂了以后我心里面可以妥妥贴贴的摆住我所有一切的疑问，摆住我一切的情伤，把这些都能够摆在一边，真的向光明走去，走得很有力量，靠的是这种智慧，这种智慧。所以他就说，于此相中云何为果，他说略有五种，哪五种？先标名字，一者异熟果，二者等流果，三者离系果，四者试用果，五者增上果。那首先呢，就讲异熟果。什么叫异熟果？他说啊，诸不善法于诸恶趣，受异熟果；善有漏法于诸善趣，受异熟果。总名为，是名为异熟果。所以异熟果呢，其实就是你在因地的时候呢，造种种的不善法，而且不善法的行业因缘就会熏习种子，设藏在所谓唯识家的阿赖耶识里面，对不对？他就一直不断的润叶成熟，等到有一次他的爱取叶另有一枝的有成熟那个叶的成熟势力有枝成熟了，那么再碰到父基母血现前，他就会受胎和合依托，成就名色身，那个果报就叫做异熟，那个果报就叫异熟。因为他长得都跟前身造业的不一样，所以唯识家说他是异时而熟，因为不是同时具有的，他也不是同一类，他也不是同一个法性，对不对？而唯识说你造业的时候呢，有善恶无忌，可是受果的时候纯怎么样？纯粹无忌。虽然他为我们这一生的异熟果报带来苦受跟乐受，有人福报比较好，你这一生异熟的名色的畜受就会感觉比较美满，对不对？你生在富有人家啦，咬着金汤匙出生啦，或者你生在简朴人的家啦，有一餐没一餐的，对不对？小小的必须跟着爸爸妈妈去讨生活了，生活过得很困苦了。但是唯识家却说，所有你今天得来的五蕴的名色身都只是无忌，不是善不是恶，没有注定你要去做善行者，也没有注定你一定要做恶。但是问题，因为我们不晓得今天我这个五蕴怎么来的，你就跟别人比较，就会有匮乏不足乃至于是盛世而骄慢于他人的各种心心所会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在受异熟果报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其实又是一种分别的烦恼，引发了种种的业去回应你的果报。所以我们的前生是行业因缘，虽假说有种子设生在阿赖耶识，让爱取的业成熟，令他润出此这一生的生根老死，但是 我这一个生老死的时候，你有没有明明白白你自己怎么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一熟，我们不了解今天这个所谓一熟的名色五蕴身是怎么来的，而直接就在这个果报上生畜生兽，造种种业。所以唯识观跟你讲，虽然假说有业一熟的因果关系，作业叫做因，一熟叫做果。我们很多人学的佛学了半天，学了十几二十年，都以为哎呀，这个一熟果是作业因的种子生的，是吗？回到刚才那个中观的逻辑，种子能生果吗？我又问了，种子未的时候果就有了吗？是种子还在的时候果就生了吗？是种子灭的时候果才生的吗？你有一点逻辑观念的话，你都知道都说不通嘛。所以在道理上不能生，可是为什么我这一生会生？那于是你就采另外一个可能的断见，无因之说，那就是我今天就是这样的有了，莫名其妙有了，偶然因生的。有人持这样的论点，而佛法就是来驳斥这两个，驳斥一个不平等因的邪见，驳斥一个无因的断见，把这两个错误因果的观念都拿掉，可是明明白白就摆着一个不善法就感召恶趣的一手果，你照善有漏法就会感召一个善趣，就是人天的果报，就会有这种差别。不会你今天在因地造一个不善业而跑到善趣去做果，你去善趣受果的那个因呢，一定是一个善有漏业，对不对？你去不善趣所受的一手果，那一定是一个不善法的业，这个法则一定是对的。可是你今天的阿赖耶识当中有多少善有漏跟不善法的种子，你知道吗？今天业成熟是哪一个哪一组业势力成熟，是你决定的吗？不是。所以说不是，却是你每一天每一个心念相续过程当中烁烁的行业因缘积极而来的，懂吗？而我们今天就是关照不到，把握不住你今天在行业因缘的因地，一直不断的往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填充莫名其妙一堆无明的种子。所以于中根本没有人去决定，除了你自己的相续造业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决定你会受什么果报。而果报不过就是另外一期成熟的业势力。所以为缘起观告诉你，行引发行。老实讲，我们今天不管是长或者是断，生命相续的真实相是什么我们都不管，一个生命的现象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有主体意识，对不对？有我，有我所有，然后呢我会有处，我会有受，然后呢因此我会有主张去做什么事，透过你的身与意业去造业，就是这样子的。业引发业，行引发行，中间又会创造很多不同的观念，这些观念呢又会让我们今天的法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杂染，而更无法控制，更无法能够骗知一切的因果事，越让我们的无明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不去学佛法的话呢，这些因果事真正的关系正确的知见我们都无法建立，那么更不用谈，更不用谈我今天一定怎么做就一定是到善趣报道，有这样决定的吗？那要看，不是看你表面上做什么事，而要看你做那个事的时候的你的心态，这才是你今天受果报的关键。因为佛法说是心相续，行业主要是那个意行，意业的造作带动身语的随转，一直不断的嘎嘎棍了哈，而这过程当中你又看不住，你又管不了，对不对？莫名其妙的就接着下一个行业因缘就成熟出来了，就行业滚出更多的行业，就一直不断的包裹包裹，这个法界就让你用更多名句文的概念搞得越来越复杂，搞得更莫名其妙。 所以虽然不善引发恶趣的意熟，善有漏引发善趣的意熟，可是愚忠就是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主宰者，乃至于没有不平等因的所谓的自在天、梵天、上帝的创造者。这些东西我们都要透过这个十因四缘跟一熟果之间的相应关系当中去得到正观，而这种法则性俨然存在。可是之间真正甚深的关系，你要去升观，透过学佛而得到正见，于中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心依住在这个正见上，确实能够出离，而且把这样子的心得确实交给所有愿意学习的大众。这个是讲一熟果的理由。第二个，谈等流果。一熟果假说有三世之间异类成熟的关系，